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家中有敬虔爱主的老人家，常常提醒晚辈说，千万不要把神忘记了。诗篇中，诗人对自己的心说，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从旧约到新约，从摩西、约书亚和众先知到使徒、门徒，神的见证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吩咐人说，要专心仰赖神。甚至上帝为了叫人能够记得他是神，特别启示人写下圣经，将他的话赐给人。然而擅长健忘的人，若轻视与神的关系，拒绝研读圣经神的话语，又怎能知道神并记得神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15章13节到21章的4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15章13节到21章的45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将地业呢分配给以色列各支派的故事。神他对应许之地的境界与说明都是非常明确的，神他精确地吩咐选民所要做的事，把他们所需要的就给赐下，所以说他们也就没有理由不去顺服神了。根据士师记的1章第13节以及3章的9到11节经文的记载，约书亚死了之后呢，俄陀涅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就把压迫他们的仇敌就给赶出，就是全地再享太平。在以色列人的改革上，俄陀涅他就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就继承了父辈加勒对神的忠心。亚撒向父亲加勒呢求灌溉田地的水泉，因为加勒给亚撒的一块地呢在南部非常干燥，加勒呢可能是把这块地给女儿来做嫁妆。好，约瑟虽然是雅各爱妻拉结所生的长子，是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一，但是却没有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一个支派。为什么呢？因为约瑟他领受了双份的产业，分别归予了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雅各呢就把这2个孩子当作他自己的儿子，他们后来呢就成为以色列的2个支派了，就得到以色列北半部最大的土地，也最具影响力的。以色列百姓未能将信奉异教之民与他们的假神给赶走，那么这与神的命令和旨意就背道而驰了。 后来以色列呢也因此自食其果，麻烦不断。史诗记呢就记载了这一类斗争。好，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神所命定的工作里头有一项就是要选几座陶城，这些城邑呢散布在应许之地的全境，目的就是要防止有不公平的事。比如说有人误杀了人，他就可以逃往陶城，以确保神公平和公义的原则来得以实现。好，利未人为了全族在神面前尽侍奉之职，所以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将散布全境的许多城邑呢就分给了利未人来去居住，而不是作为产业。好，那么神他就成就了对选民的全部的应许了，就证实了神他的信实。虽然有些应许的成就呢经过了好多年的时间，但是神应许的一切最终都是会应验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最后几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2章1到3节经文记载，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好，在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家之前，约书亚呢就召聚他们来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好，接着约书亚记的22章5节就记载约书亚劝勉他们说，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好，约书亚就提醒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了，他们虽然住在东岸，但是呢仍要遵守摩西律法。约书亚为他们祝福之后呢就打发他们回家了。好，约书亚记的22章10节经文记载，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好，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就把这座坛建在了约旦河西岸，这是一座看着很高大的坛，意思是壮观啊，远远的就能够看到的坛。这个废墟还在，目标呢很显著，是一座很大的坛。筑坛的目的呢是提醒众人一些事。其他选民听到这件事呢，他们就愤怒的在示罗来去聚集了。约书亚记的22章12节经文记载，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好，其他选民呢就以为这两个半支派筑坛的目的是要在那里来去献祭，那么在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分裂国家的举动。好，约书亚记的22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好，根据民数记的25章1到9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住在石亭的时候呢，百姓和摩押女子就行淫，并且拜他们的偶像巴利，因此就激发了耶和华震怒了。当时呢，腓尼哈就杀死了将米甸女子带进以色列会众的那个人和那个女子，是因神的震怒而泛滥的瘟疫就得以止息了。好，约书亚记的第23章就讲述了约书亚召聚以色列众首领，并且勉励他们。第24章就讲述了约书亚召集以色列众支派，并重申了神的约。此书就以约书亚的去世来做结束了。 圣经中临终的遗言呢，已经不再陌生了。雅各临终时呢，将十二个儿子叫到面前，对每一个人就发出预言。后来，这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了十二个支派。摩西临终之时呢，同样为每一个支派来去祝福。约书亚在应许之地领导以色列人已经40年了，那么也要留下他的遗训的。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3章，我们先看23章1-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已经年纪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约书亚把领袖呢就召聚在他的面前，对他们说了，我现在呀已经老了，我要退休了，我是一个老头子了，我要给你们最后的忠告，你们已经亲眼看见神为你们所行的大事了。好，约书亚记的23章4-6节记载，约书亚说，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好，约书亚要以色列人所遵行的，正是摩西交代选民的事情。约书亚记的23章7-8节记载，约书亚继续说，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有惊无险的过约旦河，在陌生之地面对仇敌，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随时会发生的惊恐，那么这一切呢，都让以色列人紧紧地跟随神。好，现在他们在应许之地已经安居乐业了，已经享受一切的丰盛了，但是约书亚还是担心选民会远离神的，因为这是人性，因为人的本性难移。最危险的时候呢，不是现在困境艰难中，而是在太平安逸的日子里头。这就是约书亚指示以色列人的道理了。他说，神为你们行了如此的大事美事，你们要紧紧地跟随他，顺服他，你们若是如此行，神就必继续祝福你们。然后呢，约书亚就警告选民有关远离神的一些后果。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3章11-13节经文记载，约书亚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槛、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美地上灭亡。约书亚呢就警告，神的审判呢一定会临到。好，约书亚记的23章15-16节记载，约书亚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与其说这是警告，不如说这是预言。 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并且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好，在第24章呢，约书亚他又招聚了百姓站立在神的面前了。他以神的观点向选民就重述了以色列的历史，以及神所施行的慈爱还有恩典。好，约书亚记的24章第二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好，这里说到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当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亚伯拉罕时，神就带领他离开拜偶像的家庭，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侍奉别神。那么这里呢，让我就想到，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使他成为大国呢？好，我们回顾当时的背景，巴别塔之后呢，人类是完全远离神，没有人侍奉神，连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也侍奉别神，神就变乱了人类的口音，人民就四散到各地，当时很少有人会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那么直到今天，许多外邦人知道有一位真神，可是呢，他们却不敬拜他。巴别塔之后呢，人类就叛离了神。那么现在，神该怎么样做才不至违背他的本性，符合他的属性呢？神，他可以审判人类，把人从这个世上给除掉。神可以让地球变得像月球那么样的荒凉，但是呢，神他没有这么来做。神要从一个人重新开始，这个人呢，一定要渴慕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他就是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时，要他离开乌尔和他的本家。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他拉他是拜偶像的，神呼召亚伯拉罕远离这一切，才能够使他成为大国，让弥赛亚从他的后裔出来。神在埃及的砖窑里建立了一个大国，如果神要使用我们的话，他会让我们来经过火炼的。好，约书亚记的24章5到7节记载，神说，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好，神就继续的追溯对选民的眷顾，比如神把他们从亚摩利人手中给救出来，使其免受巴兰的咒诅，神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使其在迦南地的征战中来去得胜。好，约书亚记的24章的13节经文记载，神说，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有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好，那么现在呢，选民在应许之地安顿下来了，但是他们没有摆脱当地的文化，反而受到拜偶像的包围，他们的处境呢是非常危险的。约书亚他认清这一点，他就劝告百姓对神要尽忠，要把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好，请继续听约书亚他的宣告。约书亚记的24章14到15节记载，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越认识约书亚呢， 我就越喜欢他。正如摩西那样，约书亚他一直是遵照神所指示的来去行。约书亚他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伟人，神所拣选的不会错的。虽然约书亚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所撰写的约书亚记呢，却显示了神重用对神忠心的平凡人。约书亚对以色列民说了，你们是要回头侍奉过去先祖所拜的外邦偶像呢，还是要侍奉亚摩利人所拜的偶像呢？你们可以选择，不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已经决志必定侍奉耶和华了。好，对以色列众支派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慎重考虑到神的约。好，请看百姓是怎么样回答的。约书亚记的24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这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好，你也许会认为了，神为以色列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应该会紧紧地跟随神侍奉神了。对古时候的以色列指指点点呢，这一点都不难，但是我们又比他们好多少呢？那么试问，我们有亲近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吗？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书亚记的24章第20节就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好，神他向我们大施慈爱，可是呢，还有人活得懒散，一点儿也不在乎神所赐的福气。有人以为啊，可以为所欲为的。没错，我们的神他是怜悯，是慈爱，是赐安慰的神，不过呢，他也是施行审判的神的。好，约书亚记的24章21节经文记载，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好，这个誓言呢看似很诚恳，但是不久之后呢，选民他们就离弃神了。约书亚记的24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好，在这里呢，约书亚并不是提出了新的律法条款，而是重申了摩西的律法，就是更新了从前神借着摩西之口来向选民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好，这里所提到的耶和华的圣所，并不是指摩西在旷野所设立的会幕，因为当时会幕呢设立在示罗，并不可能为了特别的仪式随处移动。因此这里的圣所呢，可以说是指住在以巴路山附近的坛。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指事件橡树之下的圣地，理由就是根据创世纪的12章6到7节以及33章的18到20节经文的记载，亚伯拉罕和雅各呢曾在此地筑坛敬拜了耶和华。好，约书亚记的24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好，约书亚呢就葬在了他自己所选的这个产业上，那是一片荒地。好，约书亚记的24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好，约书亚他一生受到以色列民的尊重，因为百姓在约书亚时代呢，他们就专一的来去侍奉神，那么这体现出了约书亚他敬虔的果效。约瑟呢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父亲，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就带着约瑟的骸骨一同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曾经答应过约瑟会把他的骸骨呢葬在应许之地。好，约书亚记的24章的33节经文记载，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的山地所得的小山上。亚伦他是第一位在祭司的职任上去世的祭司，以利亚撒是第二位。约书亚记呢以摩西的去世开始，以约书亚和以利亚撒的去世来做结束。以色列百姓呢就把以利亚撒葬在菲尼哈的地野上，菲尼哈他是以利亚撒的儿子，所以也有祭司的职分。可是问题就是菲尼哈他是怎么样得到这块地的呢？因为祭司是没有产业的，可是他竟然是有这块土地。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偏离又真又活的神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会在士师记中看得更加清楚。好，我亲爱的朋友，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约书亚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入到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旅程。我请您提前熟读经文，那么希望下一站的圣经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的。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吸取任何教训。但正因为人类倾向于重复犯错，远离神，所以我们才更加需要像约书亚那样，要刻意反复地传讲神的历史与恩典。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